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来念几节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1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好，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3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好，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第2节第1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旁边有5个廊子。好，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第6章第4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好，我们再来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4章。第4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第4章第2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2个妇人就是2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好，我们暂时就念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7日的第1日清晨，我们就来到你的家里。你的歌声透天穿云而来。主，我们也愿意你自己的话透天穿云而来，说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跟你们分享主耶稣的逾越节。我想呢这个题目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尤其呢在4卷的福音书里面因为呢主耶稣最后一个逾越节那是整本的福音的最高潮最重要的地方当然我们都知道马太马可路加这3卷福音书他们被称作同类的福音，基本上他们讲的是按照一个方式讲到主耶稣的一生但是呢约翰福音就不同了你看见约翰福音他的这个出发点完全不同如果我们没有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的，我们都知道呢，路加写了路加福音， 然后呢，路加又写了什么呢？使徒行传。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的话，你看三卷福音书加上来呢，接下来讲到使徒行传，讲到教会，你觉得非常的流畅，但是很稀奇的，神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神又加了一卷约翰福音。在人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加进来以后，你会发现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中间好像并没有因为约翰福音把它整个这个流畅把它打乱掉了，没有，只有神可以做这件事情。好，弟兄姐妹，三卷太可录都讲到主耶稣上耶路撒冷，而且呢，你会发现呢，他们的写法都是主耶稣到了末了，到了最后，主耶稣的工作从加利利开始，然后到了最末了，他才上耶路撒冷去。你看见这一个安排啊，从开始远远的在加利利，然后到最后上耶路撒冷，你发现这个写法啊，非常的美啊，最后的高潮在耶路撒冷。但是你却发现呢，哎，约翰福音却不是这个样子。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出来传道，他就上了耶路撒冷。我们刚刚读了。约翰福音好几节，是不是啊？如果你从太可录，你看不出来主耶稣有几个逾越节。我的意思是说，主耶稣传道出来传道以后，从太可录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约翰福音却不同了。在约翰福音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有四个逾越节啊。我们刚刚呢，这个经节都念过了啊。第一次主耶稣出来传道，他就上耶路撒冷，他就接近圣殿。然后呢，第二次呢，我们看见呢，他说到有一个节期，然后呢，主耶稣到了什么呢？主耶稣到了这个阳门，这个毕士大那里，啊，有一个38年的摊子，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第三次的逾越节呢，约翰福音里是说有一个节，哦，抱歉，第二次呢，这个啊，我不要讲错了啊，再讲清楚一点啊，这个啊，第二次的时候呢。的确是到了毕士大时，第三次的时候呢，他讲到什么？逾越节近了，我们都知道接下来讲的那个故事，那就是主耶稣喂饱了5000人啊。那这个是在加利利。然后这一次呢，你会发现呢，主耶稣他并没有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但是这一年呢，主耶稣去过了什么？去过了祝棚节啊，所以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最后一次当然我们知道了。啊，就是主耶稣上耶路撒冷，然后呢，上定了十字架。啊，好，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要讲主耶稣跟逾越节。我们刚刚从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1节说到什么？说到主耶稣他12岁的时候，他就上耶路撒冷，跟着他父母去的。而且怎么说呢？圣经里说的，路加说的很清楚的，是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的。好，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主耶稣跟着12岁跟着约瑟玛利亚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们有没有吃逾越节的羊羔？我想过去可能你们大概都不太会想到这个问题啊。很明显的，按照节期的规矩，他们一定是要吃逾越节的羊羔。而且我们都知道呢，逾越节的羊羔它一定是要在耶路撒冷城内吃的，不可以在城外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呢，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他上耶路撒冷基本上啊，他都住在橄榄山的这个马大玛利亚的家里，对不对啊？但是你看一看，主耶稣要是吃逾越节的羊羔，他不能在马大玛利亚的家，他必须在耶路撒冷的城内啊，这是规矩。那我们说了，这个既然主耶稣12岁，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每一年都上耶路撒冷，那我们想，那如果主耶稣每一年都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是不是每一年都要吃逾越节的羊羔？我想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想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再说了，主耶稣什么时候钉十字架？ 我们要讲，我现在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就是主耶稣最后的一个礼拜啊。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在哪？是在一个这一周里面的是哪一天？我想这个一点疑问都没有，大家都知道是礼拜五，对不对？礼拜五早晨九点钟啊，这个主耶稣呢钉了十字架，然后到了下午三点啊，这个呢主耶稣就说了这个成了，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一件事情。所以呢是主耶稣是在礼拜五这一天钉十字架。那主耶稣哪一天这个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他复活了，那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不对？主日的清晨去了坟墓，然后呢他看见了，他没有看见主耶稣。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呢，主耶稣是礼拜五钉的十字架，然后礼拜天早晨呢这个坟墓是空的，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在这个三日三夜在地里啊。我想这个大家都没有疑问的啊。好，在这个没有疑问的基础之下，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啊，也许呢今天我跟你们所说的你们可能从来没听过啊。不过我要事先声明一下，我今天所说的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啊，一点都不新啊，这个二三世纪早就有了啊，只是你们没听过而已啊。而且呢如果你愿意啊，你去看看陈立雄写的书啊，他就是这样写的啊。所以我先跟你们事先声明一下啊。好，那我的切入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要来念几节圣经节了。我们先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啊。然后你看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好，弟兄姐妹记得约翰福音这里所说的逾越节的前六日，主耶稣在马大的家里，然后呢玛利亚拿香膏膏主。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逾越节的前六日。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然后你看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马可福音怎么说的？马可福音说逾越节的过两天是逾越节，然后呢玛利亚拿香膏膏主。我们再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怎么说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二节，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第六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好，弟兄姐妹应该很清楚了吧，约翰福音讲的是逾越节的前六日，马可讲过两天是逾越节，讲到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拿香膏膏主。好，弟兄姐妹，现在你是不是看见一个问题？约翰说逾越节的前六日，马太马可说过两天是逾越节，中间差了几天？差了四天。难道他们写错了吗？当然没有，我就解释给你们听。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约翰福音所说的逾越节的前六天，它是按照传统的犹太人的逾越节说的。马太马可说过两天是逾越节，他不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说的。我想你们可能都听过爱色尼人，我想你们都听过的啊。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要宰这个羊羔呢？ 很清楚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尼散十四日这一天呢，是这个要杀逾越节的羊羔啊，然后呢那一天的晚上啊要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呢，尼散十四日这一天杀羊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他们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所说的，但是呢马太马可所说的逾越节呢，那是根据爱色尼人的逾越节说的，都是尼散十四号，但是呢因为他们的算法不一样，所以呢就有四天的差别。我想把这个事情我解释清楚了。好，那我们要问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稀奇。我们刚刚读了加拉太书第四章，说到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 OK， 可见的主耶稣做每一件事情，主耶稣说每一句话都是特别的，都是有属灵的意思的。尤其在主耶稣在这个最后的一个逾越节要上十字架，要完成救恩这一件事情上，那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主耶稣要做，把这件事情要做得好，做到完全，非常非常不容易，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主耶稣礼拜五他要钉十字架，那个时候呢犹太人要吃逾越节的羊羔，但是主不可以，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很清楚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所以如果主耶稣是那一个逾越节的羊羔，他怎么可能，主耶稣自己怎么可能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可能的。但是难道主耶稣就废掉了律法吗？ No， 绝对没有。主耶稣说得很清楚的，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那既然是不能够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那主耶稣又怎么能够去吃逾越节的羊羔？他又怎么样同时又可以挂在十字架上成为犹太人逾越节的羔羊？你看见一个冲突，你看见一个矛盾，你看见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成就的，但是主耶稣他居然成就了。怎么成就的？那就是按照 马太马可告诉我们的，过两天是逾越节，主耶稣选择了爱色尼人的逾越节来过他自己跟门徒的逾越节。好，弟兄姐妹，那我们要讲主耶稣最后一个星期了。这个最后一个星期要从哪里说起？要从耶利哥说起。你记得吗？主耶稣在耶利哥的时候碰见了一个瞎子，对不对？瞎子巴迪买啊，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家都记得。然后呢，当然主耶稣让这个瞎子看见了，接下来我们又知道谁，又主耶稣又遇见了谁呢？遇见了税吏长撒该。是，然后撒该就说请主耶稣到他家里，主耶稣就去了。所以呢，这一件事情我们按照时间来算一算，应该是哪一天？应该是安息日。也就是说主耶稣住在撒该的家是安息日，就是说从礼拜五太阳这个落山以后，那主耶稣就在住在撒该的家里。然后呢礼拜六呢主耶稣要守约，守这个安息日啊。然后到了礼拜天清晨，主耶稣可以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啊。如果你们去过这个耶利哥耶路撒冷，你们就很清楚了啊。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走路啊，就诗篇里的上行诗啊，那个一个正常的人8个小时他可以走到的啊。如果说主耶稣从早晨太阳这个出来以后啊，主耶稣 就跟着门徒啊，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他走到耶路撒冷啊，应该下午3点到4点左右。所以呢，按照福音书里，你就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就进了圣殿，然后呢，看了一下周围的东西，然后呢，他就回到了伯大尼。所以这是礼拜天。所以弟兄姐妹，就在这一天的晚上，玛利亚拿香膏倒主。所以马可马太福音里面说，过2天是逾越节。如果主耶稣是礼拜天晚上在伯大尼啊，这个玛利亚拿香膏膏主，那过2天逾越节是哪一天？礼拜二。所以呢，主耶稣呢跟门徒过逾越节，过逾越节吃逾越节的晚餐是在星期。但是对犹太人而言，逾越节的前6天，你要从礼拜六算了，就说礼拜五太阳落山以后，礼拜六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所以呢，从礼拜六往前面算6天，那是礼拜天。所以你看见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福音所说的没有冲突，因为我们从玛利亚拿香膏膏主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呢，主耶稣礼拜天从耶利哥走到了耶路撒冷，那天晚上在伯大尼马大玛利亚的家里，然后呢，玛利亚拿香膏膏主。好，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接下来主耶稣礼拜一进耶路撒冷。在路上啊，他这个咒诅了无花果树啊，然后呢，星期二主耶稣再进耶路撒冷，然后呢，无花果树就枯干了。然后呢，在这礼拜一、礼拜二中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圣经你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祭司长文士来这个问主耶稣谁给你的权柄啊，法利赛人来问主耶稣啊。这个撒都该人来问主耶稣，你有一个兄弟娶了一个妻子啊，兄弟都死了，将来谁是他的妻子啊？然后呢，又有一个律法师来问主耶稣啊，最大的诫命啊，然后主耶稣反问他们啊，这个基督是谁的子孙啊？所以呢，你看见呢，这些事情呢，都发生在礼拜一跟礼拜二，然后呢，礼拜二的那天晚上啊，主耶稣跟彼得跟约翰说，你们去为我预备逾越节的晚餐，说你们进城里去，你们会看见一个人呢拿着一瓶水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啊？其实我想你们都听过很多次了啊，就是说呢通常来说啊，男人啊他是可以拿着一个水的袋子可以的啊，但是通常男人是不会拿着水瓶的，那是女人的工作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啊，很门徒啊，进了城，他一定啊，这是主耶稣已经事先安排好的，所以他们是不会认错人的啊。所以呢，主耶稣呢吃逾越节的晚餐是在礼拜二啊，他一定要在城内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呢啊，预备了整齐的一间楼，一般我们都讲了，这就是一般我们都认为啊，这就是马可的家。这是一般的解释。好，弟兄姐妹，我想呢，也许你们过去常常听过一个问题，就是呢，大家一直在常常在说，主耶稣到底有没有吃逾越节的羔羊？我想你们过去也许听过的，啊，今天呢，我想我把这个答案告诉你们了，就是说，主耶稣在礼拜二的晚上，他跟门徒在一起过逾越节的时候，按照节期的规矩，主耶稣从12岁上耶路撒冷，按照节期的规矩，主耶稣是吃逾越节的羔羊的。所以我认为啊，这是圣经就没有说了，但是我从圣经里所说的，看见主耶稣是怎么过逾越节的啊，我认为主耶稣最后一个逾越节，他仍然吃了逾越节的羊羔。他是跟门徒一起吃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问了，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没有违反律法，他生在律法之下，为女子所生，律法的一点一画主耶稣从来没有废去。所以在一个旧约跟新约一个衔接的时候，神要把这一件事情做得完美，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主耶稣要同时他要守住律法，又他又要成为逾越，他自己又要成为逾越节的羊羔，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主耶稣做到了，弟兄姐妹，这是很稀奇很稀奇的地方。门徒也许不太懂，但是主耶稣知道。这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是我们刚刚在加拉太书所念那两个月保罗所解释给我们的。所以呢，礼拜二的晚上主耶稣跟门徒在耶路撒冷，他们吃了逾越节的晚餐，我相信呢里面有逾越节的羊羔。其实在路加福音说得很清楚的，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他说是宰羊羔的那一天，讲到预备日，所以呢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当然呢你们可能我今天所说的你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过啊，不过呢宋弟兄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主耶稣做这一件事情呢，他能够把福音把救恩做得完美，是超乎人的智慧，人是做不到的，但是呢我们的主可以做到啊。然后呢按照犹太人的逾越节，那就是星期五了啊。但是这一天呢，主耶稣从早晨九点啊，那应该是在四处，到下午三点到了深处啊，就是有六个小时，主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啊，成了逾越节的羊羔。所以呢，当犹太人过逾越节吃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主耶稣呢，从属灵上而言，主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被挂在十字架上。好，所以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弟兄姐妹，按照四福音来告诉我们，主耶稣最后一个星期他是怎么过的？我想应该大家都很清楚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对不对？吃了逾越节的晚餐以后，跟门徒到了克西马尼，然后呢，主耶稣在那里祷告啊。当然，我们都知道犹大把主卖了，所以呢，这个祭司长带着兵丁啊，来到克西马尼就把主耶稣捉拿了，对不对？捉拿了以后呢，主耶稣就啊，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主耶稣说，鸡叫三次以前你就否，彼得就否认主耶稣了，对不对？然后呢，主耶稣就去了这个谁的，先去了谁的家呢？先去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岳父啊，这个亚拿的家里。去了亚拿家里以后呢，然后才去了大祭司该亚法的家，对不对？在该亚法的家里，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呢，第二天早晨、清晨，然后呢，全公会聚集啊，商议啊，要除灭主耶稣。这个我们都知道，公会有70个成员，或者说72都可以啊，有70个成员。所以呢，那天早晨呢，这个全公会呢聚集，然后商议这件事情。接下来呢，他们就把主耶稣送给了谁呢？就送给了比拉多，对不对？然后比拉多说：“哎呦，比拉多说他原来是加利利人，而且呢，正好希律又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以呢，就把主耶稣呢又送给了这个希律。”对不对？那希律审问完以后呢，又送还给比拉多，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我们都知道比拉多的夫人啊，跟这个比拉多说啊，这个义人啊，你千万啊，我昨天晚上啊受了他许多的苦啊。然后呢，最后呢，比拉多就我们都知道啊，最后的审问啊，看哪这人啊，然后呢， 比拉多就问啊，你们要我释放谁呢？是要释放巴拉巴呢，还是释放主耶稣呢？对不对？然后呢，大家都这个都听了，这个都起来啊，除灭这个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啊，然后呢就把巴拉巴放了，对不对？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如果说在这个克西马尼园，主耶稣被捉拿以后，主耶稣要经过好几件事情，他先要去亚拿的家里，然后呢他要去该亚法的家里，然后呢第二天清晨呢全公会要聚集，要商议啊怎么样处置主耶稣，然后呢主耶稣要被送到比拉多的那里去审问，审问完以后呢，比拉多又要把主耶稣送给希律，希律问完了以后呢再送还给比拉多，然后呢这个比拉多审问呢，然后这个巴拉巴被释放，然后主耶稣钉十字架。那我可以问你们，如果克西马尼园主耶稣被那天晚上被捉拿了，鸡叫了三次以前彼得不认主，那已经是到了清晨了，然后在这个礼拜五的清晨，主耶稣要经过亚拿的家，经过盖亚法的家，要去全公会的聚集，然后要经过比拉多的审问，然后交给希律，再还给比拉多，最后审判以后定主耶稣，你说可不可能？我去过耶路撒冷这么多次了，耶路撒冷不是很大，是没有错的，它不大。但是我们都知道呢，主耶稣被捉拿以后，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呢？他被关在大祭司的家里，啊，这一点啊，今天你们去耶路撒冷，你都会去看到的，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他是在旧城，他是在城墙外面的。那是啊，叫做今天叫做彼得基明堂啊，所以呢，主耶稣是关在大祭司的这个盖亚法的啊，他有一个所谓的地下室啊，就好像囚牢一样，主耶稣被关在那里。好，那如果说主耶稣要被关在盖亚法的这个家里，然后呢，他要被送到这个比拉多那里，好，当然他先经过盖亚法。亚拿盖亚法的这个审问以后，然后呢被关在那里，然后呢主耶稣要被送到比拉多，那比拉多在什么地方呢？啊，我们可以知道比拉多的他所谓的比拉多的他的官邸是他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盖撒利亚，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呢过逾越节的时候他要来的，因为呢害怕节期会生乱啊，所以呢当比拉多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一定要住在什么地方呢？通常大概两个地方啊，一个就是安东尼的营楼啊，我想你们都听过的啊，那还有一个呢就很可能就是大希律的王宫，这两个地方是最可能的啊。那安东尼的营楼呢就在这个圣殿啊，圣殿的西北角啊，这是安东尼的营楼。那这个大希律的官邸在什么地方呢？那个时候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最西边靠城墙的地方啊。所以呢你看主耶稣要从大祭司的家里，该亚法的家里，不论是送到安东尼的营楼也好，或是送到大希律的王宫也好，他这个要走路的，是不是？然后希律住在什么，然后呢他又把他送到希律的地方去了啊。那希律住在哪里？对不起，我不知道啊，因为呢比较起来，希律跟这个比拉多来比较的话，可能他不像比拉多那么威风的啊，所以我想他应该不会住在大希律的王宫啊。他当然耶路撒冷有很多个地方他可以住的。所以呢你想想看，要从这个比拉多那里再送给希律，希律再送还给比拉多，然后呢这个主耶稣最后再被比拉多所审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来来回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要安排这些事情不是两分钟半个小时可以做到的。如果呢按照这个我们传统的说法啊，主耶稣是在礼拜四的晚上吃了逾越节跟门徒，然后呢在克西马里面被捉拿了，然后呢一个晚上 第二天被钉十字架。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你觉得可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非常合理的，不可能。所以呢，按照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主耶稣是礼拜二过逾越节，就是礼拜天的晚上到了伯大尼，啊，住在伯大尼，然后呢，玛利亚拿香膏膏主，啊，然后第二天呢过逾越节，那就是礼拜二。所以礼拜二的晚上呢，主耶稣被捉拿了，然后呢就被关在大祭司的家里，然后呢礼拜三、礼拜四啊，然后所经过的就是我们刚刚所知道的那些事情。最后呢，礼拜五早晨，最后的比拉多的审判，然后呢释放了巴拉巴，然后呢主耶稣就被钉了十字架。啊，好，我想呢，我把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呢说得很清楚了啊，一定要从耶利哥说起啊，然后呢，最后主耶稣上十字架。好，弟兄姐妹，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稀奇，主耶稣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么的完美？那个解释在哪里？那就是在保罗的加拉太书，让我们看见有两个月。礼拜二的那一个月是，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啊，那一个月是西乃山的月，那是升职为奴啊。我们都知道西乃山就是在亚拉伯的旷野，那亚拉伯的旷野是谁住的呢？就是夏甲后代所住的，是为奴的地方啊。所以呢，那个讲的是旧约。所以星期二，主耶稣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设立了饼杯。所以设立的饼杯，这是一个宣告的日子，新约救恩宣告了，主耶稣，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是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但是弟兄姐妹，主耶稣这个时候有没有上十字架？没有。他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这个杯是我立约的血。当时主耶稣所吃的、所喝的，跟门徒所吃的、所喝的，是不是主耶稣的身体？是不是主耶稣的宝血？不是。哎，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常常在这个饼杯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上啊，从属灵的感觉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接受。但是弟兄姐妹千万记得，主耶稣在设立饼杯的时候，主耶稣并没有上十字架，那不过是一个预表，那个饼那个杯不过是个预表。如果我们常常唱这个圣徒诗歌啊，为了这饼这和这杯，好几首686、687好几首薄饼的诗歌，尤其 Horace Bonnard 所写的，他讲的非常非常的真理上非常的正确，那是爱的表记。既然是表记，那不过是一个表记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主耶稣的身体，也不是主耶稣的血。那这个礼拜二的这个是新约的宣告日，那什么时候是成就日呢？那是礼拜五，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不同了，那个时候主耶稣的身体裂开了，主耶稣的宝血流出了，那个就是礼拜二所设立的饼杯宣告日，到了礼拜五成就日，是不是？礼拜二主耶稣没有把律法废掉，没有，主耶稣成就了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可以废去。但是在礼拜五主耶稣怎么样，这个宣告日礼拜二，到了礼拜五那是成就日，新约救恩成了，完成了，主耶稣把这件事情，把救恩的事情做得完美，他没有废掉旧约，但是呢他又开启了新约。弟兄姐妹，你不觉得很稀奇吗？你不觉得主耶稣把 这个救恩这件事情做得这么好吗？我们纪念我们擘饼纪念主多少次了？我们常常念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但是弟兄姐妹，希望今天我讲的这篇信息，我相信你们很少听过的，但是我很感谢主，我看见主耶稣是怎么把救恩这一件事情做得这么的完美。他没有把旧约废掉，但是呢，他也把新约带出来了。他自己跟门徒在一起吃了逾越节的羊羔。到了礼拜五，当犹太人要过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成了逾越节的羔羊。你从属灵上的这个加拉太书，我们刚刚所说的礼拜二的这个约是出于西奈山，礼拜五这个约是在上的耶路撒冷。西奈山在亚拉伯的旷野，甚至为奴下家，所生出来的后代都是为奴的，但是我们呢，感谢主，我们是属于在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礼拜二的约律法，守律法就好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律法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所说的能说不能行，没有说，雅各书说得很清楚啊，靠着律法称义没有错，但问题是有谁守得住律法？没有一个人，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守律法，我们能说，但是我们不能行。但是新约不同了，在上的耶路撒冷不同了，那是凭着应许生的。撒拉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生以撒的，但是呢，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呢，以撒生出来了。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弟兄姐妹，律法就是定我们罪的，但是恩典却不相同。生命圣灵的律能够胜过那一个肉体的律，我们靠着自己是不能行的，但是靠着那个神的生命，当主耶稣把那个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凭着恩典跟怜悯，我们可以行出来，能够胜过肉体的律。弟兄姐妹，这就是礼拜二的约跟礼拜五的约不同的地方。我想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你们若是爱我，你遵守我的命令，是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守不住律法的，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让我们看见守律法守命令是因为神的爱，这个跟律法就不同了。律法畏惧的，害怕的，你害怕违反了律法，你要受到神的惩治。但在新约不是这个样子，恩典的约是恩典，白白的，因为神的怜悯，让我们因着神的爱，我们被爱所激励，我们能够守住律法。主耶稣所说的，你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姐妹，感谢赞美神，我想今天呢，我跟你们讲了一篇信息，这篇信息我相信啊，你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过，但是没有关系啊，给你们做个参考，你们可以回去呢思想思想，你们也可以回去呢把四本福音书呢再参考一下啊。我宋弟兄绝对不敢说我今天所说的是标准答案，我不敢这样说，但是至少我老师是这样说的，而且呢我相信呢 圣经呢，不管我们读了几百遍，甚至读了几千遍，有的时候很稀奇的，我们就是没看见。所以呢，弟兄姐妹，神的这本书，神的话，满了，满了聪明、智慧。如果我们有心去读，有心去看，哎，很稀奇。你会常常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过去不知道的。感谢主，希望今天借着这一篇信息，让我们真正能够知道主耶稣怎么能够成就这个救恩的，主耶稣的最后这一个礼拜的逾越节他是怎么过的。我想应该是很清楚。愿主耶稣的智慧、聪明常常与我们同在，就像保罗所说的，把智慧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亮光、有得着，让我们常常得着激励，并不因为我们是多年的基督徒了我们就觉得好像很平常了，好像不新鲜了，好像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了。弟兄姐妹，不是的，不是的，神的话永远是新鲜的。只要我们有这个心愿，我们去读，我们去看，我们相信圣灵的光照会让我们对救恩、对神的旨意更加的清楚。的确，我们看见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耶稣所做的何等的美。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知道的太少了。主，愿你借你自己的话再一次开启我们，愿这一个主日又是一次得胜的主日，借着你自己的话，借着你的智慧，借着你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